们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申杰。申杰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叫 Alice， 中文叫申杰。
我知道申杰呢，其实是因为在佛光园美术馆，这次申杰办了一个油画展，走马观花，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次佛光园展的是主题是走马观花的我的个人画展。然后我觉得人生这个旅途非常长，然后我们走走停停，我希望把画面中最美好的东西留下分享给大家。
好，其实申杰在墨尔本已经是办过了很多画展了，这次
你怎么知道？
还有一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申杰的老师应该是中国的画家艺术家陈丹青，是吗？
其实我的老师都很有名，
嗯，
随便举例，大家行业外有可能知道陈丹青老师的比较多啊，
嗯，
行业内知道的像冷军、井上义都是我的老师。家里因为收藏字画，
嗯，
所以从小看的都是中国画的名家，
嗯，
齐白石、张大千、吴昌硕，
嗯，
都是大家的东西，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中国画比较高啊，难啊，
嗯，
我想稍微年纪大的时候再学，然后一直喜欢西方的东西吧，然后因为我觉得色彩冲击力强，
嗯，
能够把内心的激情能够表达出来，
嗯，
所以我很小就学画画，大概六七岁，
嗯，但您说您是出生于等于是艺术世家，算得上吧？
应该算吧，还是从小出去拜师求艺的。
当时是多大岁数开始学画的时候？
六岁吧。
六岁开始学画？
对。
一开始学的就是油画？
没有，写书法。
写书法？
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吧。中国古代人认为写不好字的画家就不是好画家，所以一开始学字嘛。
嗯。
到最后画都要学的。
您是一开始就想学画，但是因为想到写不好字的
不是好画家，
不是好画家，所以要先学写字，
对，
基本功打扎实了以后再去学画。
对，
您是从小就感兴趣学画，所以您去学画了。
其实从小我有很多家教，也学舞蹈、学音乐，
嗯，
学画，什么都学，然后其他的都是好像老师回来都要跟父母讲，这个孩子不能跳舞啊，跳舞的这个队伍里他总是出洋相嘛，
啊，挺打击人的。
对对对，弹琴的老师说没法弹啊这个琴，
嗯，
反正就是画画的老师就挺满意的，所以我就去上绘画的补习课，还是蛮有信心的吧。
嗯，给了您信心，所以您选择继续学下去。
还有就有幸福感吧，就是觉得画完了然后满屋子挂在墙上自己很满足啊，觉得自己欣赏就很开心。还有就是我比较内向，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跟人打交道，
嗯，
所以我觉得画画是对着一个画面的嘛，也不需要说很多，只要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性格吧。
嗯，从小就已经选好了这条路了。
也没有，反正小时候梦想就是莫奈啊、梵高啊，反正就是这种大师就印在脑海里就比较深的嘛。
嗯，您刚刚说到您的性格，
嗯，
您其中一位老师陈丹青说您比较像梵高，有这么说吗？
对，他说我比较憨，然后我第一反应啊，这是骂我呢。后来他说不是的，其实梵高的话就是很憨，这种拙反而是你很难去表现的。
就跟陈丹青老师之间是怎么个求学的经历呢？
也是父母亲引荐吧，之前也看了陈老师的很多书，
嗯，
他当时写的是纽约索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听说过。
哦，听他后面也写了特别多的书，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文字就特别让人爽，因为他的语言非常犀利，诙谐幽默，
嗯，
然后讲出很多人心里想了又不敢讲的话，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现实，
嗯，
大家只能客套上讲讲，很多话是不能讲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文字写到我心里，但是去见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胆战心惊的，觉得，
嗯，为什么大师是吗？
对对啊，见到大师还不得毕恭毕敬的吗？还不得老老实实的吗？是后辈吗？
嗯，
但是他的很多诙谐的语言就会把你这种焦虑啊、拘谨啊给打消了。有时候我会发消息说，哎，陈老师，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陈老师回消息说，我还没得老年痴呆。对 对, 对，
您也是师承陈老师的这种诙谐的语言。
我还行吧，
还行。后来为什么选择出国呢？
还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嗯，
然后反正从大学开始，每个假期 把画卖了的钱就是全世界的去旅游，想看看别人怎么活的吧。
从小就开始卖画了？
对，挺小的。
那在您的心目中啊，您觉得绘画对您来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还是纯商业的行为？
卖画到我觉得前提还不是为了钱，就是别人买你的画，只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对你艺术的一种肯定，只是他用金钱的方式，但是初衷肯定不是为了钱。因为我觉得如果挣钱的话，我中间有很多机会做其他行当挣更多的钱，但是我觉得挣钱以后最后还是要花钱去买快乐嘛。那么我还不如直接先做个快乐的事儿，就是画画了。
对，做了快乐的事还能拿钱。
对，如果能顺便挣点钱那更好，如果不能挣钱也 OK。
那再说说您这个出国，您当时说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知道在画家的眼中有太多绚丽多彩的东西，有太多很深刻的人生哲理都体现在您的画中，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国内看得不够吗？
总觉得国内的价值观好像无比的统一，大家都觉得挣钱要有钱才是成功人。我不太认同，但是也不敢去问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想自己找找这个答案。
找到了吗？
我觉得遵从内心吧，我觉得人生很短暂呢，做自己喜欢的事啊。就价值观，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就好了。
您说在国内大家的价值观都无比的统一，一个
也许我表达的不一定很准确。
出来之后呢，您发现，哎，我可以很自我的活着，干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在国内就没有办法干自己喜欢的事吗？
应该也是可以吧。我现在的理解，其实大环境还是不重要，你内心足够强大的话，在哪都一样。现在的理解，
现在感觉自己内心戏已经足够强大了吗？
也没有了，反正慢慢成长吧。我觉得画总是画你自己熟悉的东西嘛，你不太熟悉的东西就比较难驾驭。你比如说现在去旅游，走马观花3个月，我觉得跟你定居在那儿体验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倒看到您的一幅画，这幅画我的感觉是一幅静止的水果，上面有很多水果果盘，但是您在后面放了一幅扇面。
对，屏风扇面。这个画画的其实还是表达中国意境的东西啊。然后我待在澳洲，一开始头一两年也会想念家乡，想念这种江南水乡文人气息的东西嘛。所以这些组合摆在一起就特别中国风味嘛。
这些水果是不是能让大家想到一开始学素描学油画的时候都是那种精致的水果？
对对对，传统的东西嘛，这也是比较早画的那个传统的东西。对，这个是我之前也跟冷军老师学那个超写实的东西，超写实的意思是比照片更 detail 一点，更写实。然后把你除了眼睛看到之外的东西再表达出来，有情怀。
再说说您这次的油画，我印象最深的我看到就是兰花楹。澳洲的画。
平时就喜欢去拍照嘛，然后到处找上摄影师一起去拍拍照，找些素材，然后回来再整理。然后这个场景觉得很浪漫，很打动我。这张画展览很多次了，好像大多数人都挺喜欢这张画的。
对，
反响还不错。
是一片紫色，我记得看上去以后
是的，
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是扑面而来，
有延伸感嘛，然后有遐想空间，然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读者看画的人就可以再创作。自己去体会这画中的意境。我就觉得有时候太繁忙了嘛，然后看到这个场景就可以放空一下，真的可以慢下来，慢生活，体验一下这中间。看画也可以有嗅觉，闻一下，哎呀，这个花香啊，然后再想象一下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是美好的家园。
您刚刚说到嗅觉，通感，您觉得呢？兰花楹的味道是什么？在画中，
高贵的，甜美的。其他画我其实展出的只有一小部分画的赛马节系列的。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参加那个赛马节 Cafe Day。我觉得所有好像那一天平时澳洲人都穿着拖鞋好像比较随意，就那一天好像大家比较盛大的还去玛雅那种选秀啊，比较精致的打扮一下，把最耀眼的一面展示出来给别人。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是需要有仪式感的，然后我把这个盛大的场景，我希望可以像18世纪那种贵族 把这些大场景的东西给记录下来。其实我自己家里最近创作的都是3米乘2米这种大幅的场景画，大概就想表现澳洲这里不同种族的人那种盛大的场景。每次画一个主题也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素材的准备，还有就是你有这个激情去创作这个主题嘛。之前因为画的一直是花卉，人物的话我之前展览就画过章子怡，然后是那种抄写式的，就你乍一看你也分不清是照片还是什么的。最近比较 focus 场景类的东西，就刚开始画这个主题。
从这种您之前抄写式的人物画，到现在这种场景类的大场面的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观念变了吗？生活的环境变了吗？还有受影响的看的书。抄写师是受冷军老师影响，因为冷老师是抄写师的领军人物，然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前面的。他这两天在国内也是聚集了全国最知名的写实派艺术家，我也应邀每年都去参加。然后我自己也收藏画，然后也请了国内最有名的艺术家来画我。做了这样一个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这个也许是要10年20年去完成，等我60岁的时候办一个展览，就是我自己眼中的别人和别人眼中的我，这样一个大型的主题。我觉得这样子我的人生是非常丰满的。因为画就跟随着我成长的这条线。这个是国内冷老师给我的影响。然后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作品。他的东西是光影，然后场景，歌声，欢笑，鲜花，我觉得就跟那个墨尔本咖啡店很 match， 所以就想画一下。
您刚刚说的您的搜集别人对你的描绘，
对，
陈丹青老师是不是曾经对你有一个描绘？
他也笔下画了非常多的我。
我看到一幅好像是素描画，
这也是速写，大概10分钟完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画家，给我画一张油画前，因为每个画家的习惯不一样，他就连续画了40-50张的速写。
40-50张。
对对，然后最后来完成他认为最优秀的一张油画。但是其实我觉得速写非常考验功力的，因为在短时间内把你所有的形态要抓住。而且我觉得现在每个艺术家水平不一样啊，有些人画得特别好，但是他不能画速写。有些艺术家他人物画得特别好，他不能画风景。丹青老师的速写也是特别棒的。
您在您的心目中，您给您定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努力方向最好都能画，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别人来评价的。比如说别人说，哎，看完画展觉得申姐好像画人也行，画花也还行，这还是别人评价的，自己还是尽力想做到最好。
丹青老师笔下的您，这幅速写的您，您作为一个读者看出来您的性格，您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是真实的这个您吗？是您以为的您吗？
人有多面性嘛。
怎么说，
这丹青老师笔下这一张我是其中一个我。就江南女子穿着旗袍，因为这张画是画在乌镇的，乌镇也是江南水乡嘛。然后丹青老师是他非常感恩他的老师叫木心。丹青他自己成名以后，他也因为写书嘛，读者也很多，绘画的粉丝也很多。他写了一句话说，我可以没有去过美国，因为他早年就留学美国，但是不能这辈子没有认识木心。你就知道成名以后去感恩他的老师，所以他联合当地政府就给他的老师造了一个木心美术馆。所以我就是去乌镇探望老师。其实我之前也是不知道木心的，然后也是陈老师跟我讲，然后我再去读木心的书，然后再去网上找资料木心，才发现是一个太有才华的艺术家。其实我发现现在这个世界平台真的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太有才华了，但是我们也许老百姓都不知道。所以丹青老师我觉得他也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然后他的木心美术馆，他也希望把欧洲的一些好的艺术展览策划引到中国来，给年轻的一代可以看到好东西。因为我们出国还是有点晚嘛，之前画画都是临摹书上的嘛，那么临摹书上中国的印刷还不是技术特别好，颜色其实都是变的嘛，然后你 临的也是不对，最后画的肯定也是没有那种 feel 嘛，这肯定都是不对的，
感觉不对了，
就有点像那个国内做游戏传话，就十个人一传，最后那句话跟原话完全不一样了。丹青老师现在就引进很多经典的东西到国内去做展览，那么现在的条件就会好一些，大家都能看到什么是好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眼高才能手高。还有一句话叫文盲不可怕，美盲才可怕。
这怎么个讲法？美盲为什么很可怕？
今天早上我还去一个设计师的家具店，他也是华人，他还跟我分享说，他很多时候推荐家具，然后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 low， 他们要选最贵的，或者其实 taste
不买最好的就买最贵的。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前，我们对美术的理解就是，当时很穷嘛，大家住五星级宾馆是很有钱了，然后五星级宾馆里面挂的画全部是行画，就是大丰村出来的200人民币或500人民币，没见过世界经典的作品，所以第一批土豪就是我觉得是美盲。
现在您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点有改变吗？
肯定是有提高，不过还是差距跟西方至少50年100年。中国人好像把画家什么看得特别神圣啊，这个好像是搞艺术的，
是一个大家。
其实我觉得西方人都比较着地，认为艺术是大美术的概念，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不是凌驾于其他之上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美术艺术这个大美术的观念，其实就是说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记得以前一位卖画的姑娘曾经跟我说，她是一个花艺师，她一开始也是觉得，哎呀，很多买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情人节才买花，买贵的花送给女朋友。可是有一天呢，她发现有一些留学生过来买花，买了一束玫瑰，蓝色的，
蓝色妖姬，
配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小花瓶，然后跟他说我要买这个。当时这个花艺师就很惊讶，就问他，今天是你女朋友生日吗还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朵玫瑰花，蓝色的玫瑰插在这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玻璃罐里面。当时这个孩子就跟他说了一句，不是啊，是因为我家的书桌上我觉得摆这么一朵花特别美，所以我想买它。这是不是就是您口中的大美术的观念？
当然算，我所有的生活的全部都是跟美术有关的。
比如说
我现在还开一个自己工作室画室吧，我觉得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寻找灵感，一起成长，所以我有个画室。
您师承的是中国的大师，但是您作画现在改的风格，很多画的都是墨尔本当地的风景。有没有曾经想过，有可能您的画派画风并不一定能让西方人接受？
画画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别人接受你吧？
是吗？
我觉得是。如果你为了让别人接受你，你还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你最后还是，其实人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最后是说服自己，让自己满意，而不是让别人满意。
所以您画画的目的是让自己满意？
对，当然同行能接受你那更好了，或者人家骂我或者不认同我，我觉得也很好，说明在关注我嘛。
这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心态。您来到墨尔本学习了，然后您也师承中国的大师，您觉得东西方这种美术这种作画的差异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差异性太多了，
比如说
审美也不一样啊。华人大多数我觉得还停留在画的像或不像，有时候华人会夸我一句话，哎，你画的好像，像照片一样，我都不敢发出声音。其实如果跟照片一模一样，你就不需要去画了嘛，
没错，
你就拍张照嘛。我一般也不会解释，我就说谢谢你。西人会比较追求那种强烈的色彩的撞击，然后那种比较抽象的意境的东西，当代艺术嘛，比较特别的。就是艺术也是从架上绘画开始走下来，比如说你现在当代艺术一个画布上啥也没画，用刀子割了两刀，他说这就是画，那这就是玩的是观念嘛，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刚刚上楼的时候看到西方的艺术家贴的一个很大的海报，这是女权艺术家，她跟她的情人阔别25年之后在展馆中做一场秀，让 他坐在桌子的中间，可以让所有观众上前来跟他对视，眼神的对视。
嗯，
对视完了以后，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给你任何权利，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看你敢不敢。这也是一种艺术。
嗯，
这西方人现在都是在玩这种当代观念艺术了，他们就认为打破传统创新嘛。
嗯，所以有些时候绘画已经不再是你画得多快画得多好你的技术有多高，
他们不这么认为了，所以他们也许会觉得哎，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画，
嗯，
太累了。
嗯，那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画展？
很多人来看我画展，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阿姨会说哎呀，看了我的画很高兴，也激起他们内心想画一些画，也许他们年轻的时候条件不那么好，或者要带孩子很忙碌，
嗯，
没时间。哎，我觉得在澳洲这个大环境还比较轻松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一起来画画画，实现一些梦想，我觉得也不错。
非常感谢申杰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
好，谢谢，谢谢。